好，弟兄们平安。今天是感恩节，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那我们为今天信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并且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一个信息，是让我们如何的面对那些虚假的，那些不是从你而来的那些教导，那些信息，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说的，让我们真的认真的来面对，来思考。圣经记下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警戒我们这些后世的人，让我们能够明白。求你的大能的手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来塑造，被你来改变。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粉饰太平的先知。那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他的职责就是忠实的传递神的旨意，宣告神的责备、警戒和审判。那先知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必须忠心的传讲神的话。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竟然有传虚假信息的先知，他们是谎诈的占卜。那么我们用这个粉饰太平的先知，就是为什么说粉饰太平呢？因为他们是用这种虚假掩盖事实真相，隐瞒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危险。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就是被认可、被接纳、受人的欢迎，从而他们得到自己的私欲的满足，他们得到世上的好处和利益。他们的信息不是出于神的，而是随从自己的私意。这里边说的是本己意，本着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那这样的先知不是真正的先知，是假先知，不是耶和华所呼召的，也不是神所差遣的，他们是自称为神的先知。那既然不是真的先知，为什么圣经还称他们是先知呢？因为人们喜欢，这些人很有影响力，而且享有很高的地位。那么这位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好几位先知书都在责备这些假先知，可以说严厉的警戒他们。那可惜的是，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和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这些假先知，或者我们现在叫假师傅、假教师，从来没有消失过，直到今天。而且我们看到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他们的手段越来越高明。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去认真来思考，谨慎的分辨，因为他们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信仰，甚至可能摧毁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以西结。以西结呢，是旧约四个大先知之一。那先知的大小并不是他们的地位的高低，而是神赐给他们的启示的多少。那四位大先知呢，我们看到他们写的先知书都是很长的，所以从这个信息的量上来说是分大小。那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以色列呢，后来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是晚一点被掳，那犹大国呢是有三次被掳，前后持续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另外两位大先知，也是被掳期间的。我们看有四位大先知，除了以赛亚，剩下另外两位耶利米和但以理，都是被掳期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四位大先知当中有三位都是在被掳期间神所呼召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段时间对以色列来说非常的重要。神在这段时间呢，呼召兴起了好几位先知，让他们传达神的旨意。那么耶利米呢， 是在被掳期间服侍时间最长的，长达40多年的时间。那耶利米呢，也是亲眼看见犹大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每一次被掳他的亲眼所见，所以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直到最后犹大国的灭亡他也亲自经历。那为什么他没有被掳呢？是因为巴比伦王厚待他，尊敬他，给他一个选择，说你可以到巴比伦来，也可以呢按你自己的意思留在犹大。那最后他选择留在犹大。那最后耶利米被带去了埃及，客死他乡。那三位大先知都是在被掳期间。以西结比耶利米晚呼召34年。耶利米是约西亚王第13年蒙召的。那之后呢，在他蒙召之后18年，这个约西亚王被杀，约西亚王共计作王31年。那这个约西亚王被杀之后3年，但以理他们就被掳了，那是第一批被掳的。那个时候呢，当时犹大王是约雅敬，他并没有被掳，他是投降了。可是过了8年以后呢，这约雅敬又背叛了巴比伦。那背叛以后呢，又被巴比伦来过来围攻，最后呢约雅敬也被掳。这个记录在这个历代志下36章第5节第6节。约雅敬呢作王11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那第6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将他带到巴比伦去。约雅敬，那约雅敬也是约西亚的一个儿子。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可以说巴比伦好几次来侵犯犹大。那约雅敬呢，是圣经里边介绍比较少的他的事情，只有这一处经文介绍他被掳。那三次被掳，约雅敬呢，这一次呢几乎是不列在这个三次当中，因为这次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被掳。这个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但是呢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做犹大王，和一个孙子就是这个耶哥尼亚，又叫约雅金。那这四个王都是坏王，他们都没有这个听信这个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历代志下的36章第9节，这里边讲到了约雅金。约雅金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被掳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立了这个约雅金做王，他只能王做王了三个月零十天，也就是100天。他做王100天呢，又被这个第10节说，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然后呢又立了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王。我们看到几次废王立王当中，大多数都不是犹大人自己决定的，都是这个巴比伦决定谁来当王。那最后呢又立这个西底家做王，这是最后一个王了。西底家做王也是11年。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次这个西底家王和耶利米之间的互动，每一次我们都看到这个人的诡诈，表面上他表现得很尊敬先知，实际上呢他不听，一点都没有听先知的话。那以西结他是第二批被掳的，那第二批被掳呢就是跟着这个约雅金一起被掳的。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这个当30年4月初5日，应该是以西结的年龄，在他30岁的时候，以西结呢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约雅金王被掳去。那当中呢这一批是比较多的人，当中就有先知 这个以西结。那这个时候距离最后犹大国的灭亡还有六年时间。那以西结书里边前半部分记载的都是神通过以西结警告那些被掳的人，犹大国最终还是要灭亡的，这六年的时间。那么同时呢，在犹大那时候还没有灭亡，神通过耶利米警告预言犹大的灭亡，所以同时两位先知，他们是同时期的先知，一个在犹大，一个在被掳的当中，他们同时传达了差不多一样的信息，就是犹大的最终的灭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同时都警告了那些假先知的出现。那这段时期呢，可以说非常的混乱。我们读圣经开始读的，我们会觉得很这个读不清楚，好几个王名字有时候也很相似，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和谁的关系。其实这三个王都是约雅金的儿子，王反的这种被废被立，那当中呢是这个外邦的势力在当中来占这个主导的。那这个最早的一个王呢叫约哈斯，就是约西亚刚刚被杀以后呢，本来犹大人立了约哈斯接替这个约西亚做王的，但是呢很快埃及就过来了，就不让约哈斯做王，那就把他掳到了巴比伦，不是掳到了埃及，是他被掳到埃及，他是唯一的被掳到埃及的王。所以四个王，三个儿子一个孙子，有三个王被掳到巴比伦，一个王就是这个约哈斯最早的被掳到了埃及。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四个王没有一个好的。约西亚本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他很多事迹都非常感人的，但是呢他的几个儿子我们看到都很败坏。那耶利米和以西结两个先知所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然后呢宣告犹大的灭亡，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假先知。那这个以西结本人也是个祭司，以西结和耶利米两个人呢都出身在祭司的家族，但是呢这个耶利米他没有做祭司。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呢，他是从幼年就蒙召做先知的，他不可能有时间履行祭司的职分。祭司并不是每一个祭司家庭的这个男孩子都要做祭司的。我们看到这个世袭约翰，他的父亲也是祭司，对吧？但是他本人没有做祭司。那两位先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传达了一个关于假先知的信息警告。那说明这个信息呢非常重要。那这个信息呢也和我们当前我们这个世界也很重要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今天有感动要分享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对这个以西结书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读的不是太多，因为里边很多的意象，很多的这些话呢是我们现代人来说不容易明白。好，那我们就看今天经文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好，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一个特点就是随从自己的心意，也就是他们的信息他们所讲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所呼召的。整个十三章都是耶和华的话，只有第一节耶和华的临到我，后边我们看的全是引号，引号里边所有的话都是耶和华的话，也就是以西结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写下来。那他也是按照神的指示把这些话当讲的讲给那些犹大人听。那他说这些 本己心发预言的，他们是愚顽的先知，他们不是神所呼召的，他们是凭自己的心意来讲些预言。那他们讲的预言是什么样的预言呢？后边我们会看到神几次来定义他们讲的预言。那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就是第二节说，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当中说预言的先知。神让以西结呢用说预言的方式攻击那些说预言的人。我们看到都是先知，是吧？都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开头。当先知说话的时候都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是不是真的耶和华如此说呢？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这是真正耶和华说的，你要说预言，责备那些说预言的，说明那些说预言的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预言。可能有人会说，都声称是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凭什么来相信以西结就是真的耶和华说的，那些人被他责备那些人就是假的呢？他们都是这样讲的，都是耶和华如此说。那如果我们相信神，神绝对有能力让他的百姓清楚看见的。今天我们会用一些经文看到，真正的先知神必定让他的话应验，让人清楚的看见的。好，第四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那先知神所呼召的就是以色列的守望者，是吧？要堵破口的，破口就是他们的墙城墙破裂了，他要去堵住的，使这个敌人不能够进攻，能够对整个城有一个保护。那么神说，你的先知啊没有干这个事情，没有真正的做到一个先知应做的，而是呢像荒场中的狐狸。那狐狸是干什么呢？狐狸是破坏的，是挖洞的，正好相反。耶和华这里边大声呼叫以色列，让他们认清楚，他们所认可的先知不是神所呼召的守望者，不但没有保护他们，而且是在拆毁他们，不是在补墙，而是在挖墙，多么的可怕。而且呢，将来他们所传讲的假信息必定使这个城墙倒塌。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在心里边，就是一个是墙，还有一个就是抹墙的人。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假先知他们所做的。用一个比喻，就是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我们看到好像重复了很多话，对吧？这个耶和华一直在重复，我没有说，我没有差遣你们。然后呢，给他们的定义，刚才我说了，耶和华给这些假先知定义就是，所见的是虚假，虚假的异象。如果真是从神来的异象，是真实的，他们所见的不是从神来的，有可能是魔鬼给他们的一个虚假的异象。那么，这个谎诈的占卜，占卜呢，就是预测、预告、预言，他们发预言的，他们发的预言呢，是谎诈的预言，就是 lying， 在撒谎。也就是他们说我是奉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切都是谎言，都是谎诈的。同样是发预言，他们的预言因为是谎言，所以呢必定立定不住，必定被揭穿的。那神明确的告诉以色列人，不要相信他们，我没有差遣他们，他们说的都是虚假的信息， 都是撒谎。但是呢，他们指望以色列人相信他们，而且呢，确实他们真正的事实上被接纳、被相信。这些所冒充的先知呢，反而成为被欢迎的人、被认可的人，非常的奇怪。我们会看到耶利米书里边就讲到这样一位先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第八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些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的百姓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神不但宣告了这些人他们的异象是虚假的，他们的预言是撒谎，而且呢，神是有行动的，神是要反对他们。怎么样反对呢？这样，这里边有三句话，必不列在会中，必不录在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其实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宣判，也就是这些人必不能成为神的百姓，在生命册上也不会有他们的名，他们也不属于以色列百姓。那这个时候呢，神说，你们就知道我才是耶和华。当神说我就与他们反对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宣告，神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看到这里边反反复复出了，就是说了差不多四五次，都是同样的话，对他们的这个判定，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反反复复不断的重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些重复反复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经这样宝贵，为什么很多话一直在讲？为什么这么多的重复？我们一定要不要嫌麻烦，而是要引起我们注意，重要的事情神才会重复的。我们看到这样重复的话，我们要认真听进去，而且要记在心里，要去思考。我说了，这个假先知的信息非常重要。神不但让以西结向那些被掳的犹大人传讲，在犹大，神也让耶利米向那些犹大人来传讲的。在耶利米书里边，其实这样的信息更多，我们今天就拿一处跟大家讲一下。在耶利米书八章八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那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行事虚谎。看到没有，神对这些人的责备，他们都是这个用假笔舞弄虚假的，都是一样的，从先知到祭司都是贪婪行事虚谎。我们看到这是当时以色列犹大的一个常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样编造虚假的撒谎的人冒充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能够有市场，就是因为他们迎合了人的罪性，那犹大人喜欢。那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的这种假信息，就是虚假的信息能够掩盖人的罪，让人听着很舒服。而且呢，因为罪被掩盖了，他们的人的心呢就被麻痹了，觉得没有事情。这些虚假的信息给那些犹大人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这就是第十节说的，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那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一节也是这样的话，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耶利米书23:17，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祸患临到你们。我们看到这些信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麻痹人，告诉他们没有问题，你们会平平安安的，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放心吧。我们看到这个23:18，耶利米书说，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这是先知耶利米的一个感叹，因为人们都去听假先知的话了，没有人真正的愿意听神真正先知的话。因为这样子，所以呢，神真正差派的先知的话没有人听。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第10节，以西结呢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墙上用未泡透的灰抹墙。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很多的比喻都是用生活的常识，主耶稣也用很多的生活常识，比如说撒种啊、打鱼啊，是吧，用这些常识来做比喻的。那这个抹墙也是一个生活的常识。我们知道在古代那个时候没有水泥，建筑房屋砌墙都是用天然的这些泥土沙石，然后呢这种一种重要的原料叫或者叫凝固剂或者叫粘合剂，就是灰。我们在中国也是使用这种灰的，我们或者叫石灰，就是白色的。那这种石灰的成分呢是叫化学成分叫氧化钙。我在农村曾经看到过，也真正参与他们砌墙的时候呢用这种灰的。那这种氧化钙呢就是叫做生石灰，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要泡在水里边就会产生一个化学的反应，产生热量释放出来，这个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个化学反应以后呢变成熟石灰，由生变熟。那个熟石灰呢这个成分就发生改变了，就叫这个氢氧化钙。我们当中可能都其实不需要学化学，我们一般的学高中的化学都学过这些知识的。这氢氧化钙呢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熟石灰它可以溶解在水中，那就像这个粘稠的像牛奶一样，这种非常均匀的粘稠的白色液体。那这种呢就是完全这个被改变的形态，就是原来的生的变成熟的石灰，这种是最宝贵的砌墙这个建筑的好的这个材料。那这种呢叫石灰水。那这种呢石灰水用它来调和砂石这个砌墙或这个垒墙啊，这个抹墙面呢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凝固剂。因为这个氢氧化钙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在空气当中与二氧化碳产生反应，然后就形成碳酸钙。那碳酸钙呢就是很多自然石头的主要成分，很坚硬的。那如果使用得当，这个石灰呢对墙面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防潮防水，经久耐用。那古代人呢就用这种石灰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那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用水泡这个生石灰，这个化学的反应要有一段时间的，那要慢慢的泡，要足够的水足够的时间，才能够最终达成这个由生石灰变成熟石灰这个过程。那么先知通过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要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要像泡石灰一样的花时间，有耐心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讲什么，这些人这些假先知他们是用未泡透的灰，未泡透的灰呢就是他们来不及等不及，他们就用可能都没有泡，就用这个生石灰就直接抹墙，因为看着都差不多都是白色的，看着很漂亮。 但是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没有由生石灰到熟石灰这个过程，最终他们抹上的这个未泡透的灰呢，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是看起来很好，然后呢，过一段时间，经过风吹，经过雨打，这个墙就开裂了，就腐化了，很容易倒塌。所以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愚弄，来欺骗神的百姓的。那么他们呢，是目的就是把这个墙抹上白，看起来漂漂亮亮，不管它的将来的结果怎么样，不管将来这个墙能不能站得住。所以开始说呢，他们没有这个堵破口，也没有这个重修墙垣，这个事情本来是神所呼召的先知应该做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轻轻忽忽的用这种虚假的方式，给他们一种不是真实的一种安全，让他们呢一直活在最终觉得没有问题。那这样的一种墙将来的结果，那我们就可想而知。那我们刚才说了，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墙，一个是抹墙的人。那抹墙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假先知，对吧？那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其实从我们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墙就是代表以色列国、犹大国，或者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也是站立不住，也要倒塌的。那这些传假信息的假先知，他们就是用这种未泡透的灰来抹墙。虚假信息传给人的就是一个虚假的平静安稳，让人放松警惕。那在以西结呢，他蒙召前的一年，在耶路撒冷就有这样一个先知，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的28章。那这个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这个之前，在27章，那神让耶利米他带上一个轭，带上一个轭就是一个枷锁套在脖子上，通过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我们现在叫行为艺术，来宣告将来犹大要被巴比伦来掳掠，来辖制。但是呢，28章这里边出现一个人物，我们看第一节，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对不起啊，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亚，他呢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就是对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因为原来巴比伦王曾经把犹大城里边那些贵重的器皿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先知宣告什么呢？2年之内我要把这些器皿全带回来。接着说呢，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看多好，是吧？那些器皿要拉回来，然后呢，那些人也要带回来，那就说我们要胜利，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那这是他宣告的，耶和华说的，说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也就是说我要打败巴比伦。然后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这个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 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些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那显然这个所谓的先知哈纳尼亚，他所传讲的和耶利米是正相反的。但是呢，耶利米说阿们阿们，感谢主，希望这些事情成就。接下来呢，第七节耶利米又说了，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他接着说了，自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遣的。这个耶利米说不要着急，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到底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耶和华真的差遣你了。那接下来第十节呢，这个先知他将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当时耶利米是脖子上是带着这个轭的。然后这个先知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好了，先知耶利米就离开了。接下来那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告诉他13节，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当他听到这个假先知说完以后，他当时没有从耶和华来的话，他说好啊，那我们就等着。然后呢，耶和华的话马上就临到了他。那他这个15节，耶利米对哈纳尼亚说，他就找到了他，哈纳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看到没有，这时候百姓相信他的。16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又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然后17节呢，就是一个结果，这样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我们看到没有，神会让百姓知道的到底谁是真正他所差遣的先知。那这个人呢，几个月就死掉了，说明了他的预言是撒谎，他见的异象是虚假的，他是冒名的先知，他是假先知，他就是那个用未泡透的灰抹墙的人。对不起啊，今天是嗓子。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13章11节，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我就不全读了，因为时间有点紧张了。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然后神宣告了，这个墙和这个灰，这个墙都要倒塌，灰也要归于无有，看不见了。然后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的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墙的结局就是倒塌，从根基一直到地拆平了，没有墙了，也就是犹大国彻底灭亡了，犹大人、以色列人彻底失去了他们的王国。那我们 要思考一个问题，墙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就这样失去了，那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当然是那些假先知迷惑他们，欺骗他们，对吧？我们再看一节15节，我要像这样的，我要这样像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先知，他们指着以色列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16节就是一个总结，就是这些先知就是用未泡透灰抹墙的先知，他们说的预言是假的，没有平安。耶和华最后一个宣告，这个墙和抹墙的将来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神用非常严厉的一个宣告告诉我们，不管是抹墙的人还是墙，最终的结局都是被审判倒塌。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这个墙它能够向抹它的这个人追讨责任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也涉及到我们自己。墙倒塌了，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是抹墙的人吗？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仔细读耶利米书，神兴起耶利米，多次用多种方法警告犹大人，警告王，让他们要悔改，但是呢，他们一意孤行，他们宁愿相信那些假先知。所以我说，责任不能推给抹墙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罪性，他们宁愿相信那些抹墙的假先知，是他们自己里边的恶，他们对真的先知是一种压迫，是一种诋毁，甚至是杀害的。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杀害呢？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假教师、假先知的危害。他们使人迷失真道，甚至离开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他最后也警戒我们，在末世会有越来越多的假教师出来迷惑信徒。那假教师和假先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传讲虚假信息迷惑人，他们用一些看似美好的东西包装，那里边呢都是骗人的诡诈的东西。那我听过麦克阿瑟讲到，他有一段话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可以吸引非信徒的文化基督教。对不起，所谓文化基督教就是接受不道德，接受同性恋，接受种族的仇恨，用一种表面的肤浅的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稀释福音，不讲罪恶，传讲所谓的积极的信息。他们宣扬成功，宣扬那种泛滥的这种恩典饶恕。麦克阿瑟说，他一直呼吁那些基督徒要像基督徒那样的生活，真正的回归圣经，遵从上帝的道。但是呢，他看到很难呐，因为这样的表面化的基督信仰大有市场，他们很成功，赚了很多钱。越是成功，越很难让人能够悔改。那这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末日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大的一个危险。 那最近呢，我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对我们的警戒，我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间有很深的这种相关的联系。在24章，主耶稣就是一个在警戒我们在末日的景象。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初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被减少了。那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主耶稣说过，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就是我们失去肉身的生命，只要我们持守真理，我们也不会失去救恩，对吧？那再大的灾难，无非就是能够夺取我们肉身的生命。那为什么主耶稣这里边讲，若不减少那日子，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呢？再大的灾难怎么能够夺取我们的救恩呢？其实接下来主耶稣接下来说，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想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这就是答案。真正的威胁，真正的灾难，不是那些自然灾害，也不是瘟疫战争，而是那些假基督假先知他们的迷惑，因为他们能行神迹奇事。主耶稣这里边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是大声的呼喊，主耶稣知道将来我们所遇见的所遭遇的是多么大的危险，甚至能够夺去人的救恩。不是那些自然的灾害，真正的灾害就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迷惑，那些假基督假先知的谎言。在这个同样24章15节到20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遇到大灾难，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字，就是跑。主耶稣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进屋子拿衣服，在田里的不要回家，直接跑，直接逃跑，逃避假先知，逃避那些迷惑。关于主耶稣再来，他好几次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要从空中，他要亲自来的，而且带着众多的天使和圣徒，有天使长，有天使长吹号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东方闪电所说的已经来了。那关于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是最大的灾难，在启示录里边呢也有一个印证，就是在启示录第6章第1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对不起。那我听过有人讲到说，这个骑白马的就是基督。那我可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真正的基督是19章那个骑白马的才是基督，而且19章里对基督的描述非常详细。但是呢，第6章这里边那个骑白马的，他是拿着弓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武器就是他口里所出的利剑，是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真理。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用弓箭。那么大家有个常识，在这个战场上用弓是从远处，是从暗处，是一个暗算的武器。主耶稣从来没有用过弓的。而这个人呢，他是胜了又要胜，这也是假基督的一个特性，贪婪好胜，骄傲自大。 那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假基督。那么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因为这个第六章讲的都是地印揭开，然后这个骑白马的出来，我们接着往后看呢，是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我们看后边的几印带出来的全是灾难，灰色马是吧，这个红色马，几个马带出来全是灾难。这样我们就知道同样的第一印出来的也是带来的是灾难，而且是最大的灾难。第一个他就是假基督，他骑着白马就是冒充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世最大的危害、最大的危险不是这些地震、饥荒，而是假基督。那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如何来知道谁是假教师，谁是真教师呢？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愿意花时间在圣经里边去明白神的话，熟悉圣经。主耶稣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真正属主的门徒能够知道他的声音，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会带我们进入真理，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愿意依靠神，必定会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要自己负责，我们不能把这个极为贵重、极为宝贵的救恩交在别人手里边。最近我也听到有人讲到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的信息太极端了，太保守了，很骄傲，我们一直在指责别人，说别人这里那里错路。那我不想为我们教会去争辩，那我只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信仰。什么叫保守？我们对圣经难道不应该认真对待吗？那我们是随从世界，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吗？与时俱进吗？神的话是可以改变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需要信吗？如果圣经可以随意来解释、随意来更改、随着时间来改变，那我们真的不需要信圣经了。我都不知道我信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极端的话，保罗是一个比我们更极端的人，他对于前辈大使徒彼得都不留情面。有人可能会说，保罗为什么这么较真呢？何必这么认真？这个不是针对人，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如何来面对神的话？那说到骄傲呢，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对圣经执着，我们就给扣一个骄傲的帽子。那说到骄傲，以西结、耶利米他们是不是更骄傲呢？大家都是先知，凭什么只有你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讲的都不是？凭什么你就说别人都是假先知？凭什么别人都是用未泡透的灰，那你的灰就泡透了呢？那我们信什么？我们到底是信圣经，还是信人的话，信人的理论？现在呢，很多讲到讲一点点圣经，然后呢，都是一些世界上的知识、世界上的学问。那以西结责备那些假先知是他们凭己心是吧发预言，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意来说预言。那么现在讲到呢，如果我们不是讲圣经，我们是讲一些世界的学问知识，那么是不是和 以及责备那些假先知一样呢？这些话不是从神来的，圣经才是神的话。一切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都要怀疑，都要小心。那现在呢，很流行的就是科学，用科学当一个武器，当一个旗帜，那甚至到了一个否定圣经的一个地步。甚至有人说呢，圣经为什么说同性恋是罪呢？因为那时候科学不发达，人们对同性恋的研究不够，不了解他们。那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我们知道他们心里边有多苦，他们多么无辜，我们要同情他们，用爱心去体谅他们，去接受他们，不要责备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真对待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这是我们真的不能回避的。包括一些信主很久的老基督徒，他们现在都在追求一种时尚，就是科学至上。他们说我们必须尊重科学，否则你们就是迷信，你们基督教就是迷信。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是应该的，我承认科学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如果把科学和信仰和圣经放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之间有冲突了，有矛盾了，那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我们是要信圣经还是要信科学。那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这个牧师，那他们呢把圣经模糊化。什么叫自由派神学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要神的束缚，不要神的圣经的规范，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要自由。这个王明道给自由派的定义就是不信派。什么自由派？就是不信派。因为你自由派必须牺牲圣经的权威。对不起。如果圣经的权威动摇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没有了。刚不是讲过一个芝加哥宣言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回事？我们不要动摇对信仰的绝对的主权。有人说圣经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模糊的，有灰色地带，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如果圣经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一个定义，那我们如何来判断什么是才是神的话？我们如何来知道我的信仰是不是对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段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强和抹强的人。希望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牧者本身都是强，将来能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要自己负责的。将来我们不能把一切责任推给那些传假道的那些假教师，他们自己灭亡，就像以西结书里边讲的，他们也要灭亡，也要归于无有。但是强呢，我们能不能站得住？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有一个单纯信靠，有一个分辨的灵在我们里边，真正的依靠主，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篇沉重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将来见你的面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从这个当今的世界的潮流，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用你的圣灵来带领光照，让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